到这个心里头，眼耳鼻舌身意的意了。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你自己念，自己心里头观察那个念佛的人是谁在念佛呢？他为什么要念？他怎么就会念出来呢？他怎么就会停下来呢？他没有念以前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念完了以后他又到哪儿去了呢？你在这儿观察他，你要想办法要清清楚楚自己在心里头做功夫，并不是很闲的。这个念佛的人心里头的工作很忙的了，这个时间呢很宝贵，自己在那儿用功。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法门殊胜，这些个殊胜的法门就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各位可以选择自己运用，那就是将来得到受用无穷。那么今天讲到这儿，有人提议给我，明天在这个讲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发问，我们讨论问题，看各位在不在。
请问老法师，《华严经》说，念处三昧。人生之前，命中之后的浮生现前，请问老法师，三昧念佛三昧如何修法，其境界如何，请开果成心中茅塞。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啊，是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讨论念佛的问题。刚才这一位叫果成大法师这个发问，其实啊，法师是知道比我明白，不过是在各位居士发问，可能也许想到各位居士或者想不到问这个问题，所以才在各位居士问，那我再解释。我们讲这个三昧的问题，在这个佛经上啊，尤其是大乘这个经典里头，种种的三昧多得不得了。在那个大般若经里头啊，有100多个三昧，一点个看几页。在妙法莲华经上也有很多三昧，在华严经上也有很多三昧，但是呢都叫三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词呢？所谓一个三昧的名词不同了，就是从它那种特点而起的名字。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念佛法门得到三昧，就叫念佛三昧；从另外一个法门修行得到的三昧，就叫另外一个三昧的名字。这个三昧两个字照着字面上解释有两种意思，一叫做正定，二叫做正受。所谓正定，就不是邪定，不是那些外道的定，是从佛法修行而得到的定。正受就不是邪受。怎么叫邪受呢？现在比如说，或者是说有神上身啦，或者是说念了什么另外一种咒了，得到什么感，这个身上感受了那一种的受，是叫邪受。 这种受呢，正受，比如我打一个浅的比喻呢，比如我们念佛念到身心清安，你得到念佛的法乐了，你的心里头有一种感受，不过浅深不同。如果得到三昧的话呢，那就相当从这个定中的正受。像说世间法啊，我们有一种的享受，那是世间的受。这个呢，是从佛法里头得到一种的享受，经常说法乐。但是这一种的三昧呢，也有浅有深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说到极乐世界，能够得到三不退，何必八智呢？不退的时候有这个畏不退，恨不退，念不退。你得到畏不退的时候啊，按着小乘判教，你起码证到罗汉了。那我们能够说罗汉没有三昧吗？三昧，空、无相、无缘，那都是从三种三昧而得到的果。在因叫三昧，在果上叫三解脱门了。再往上说，比如说得到念不退了，中间的恨不退我们就不用讲了。那你要证到什么位置呢？破无明，见法性，现在中叫见中道，那就要见到法身离体的，是念念流入法性，那么那个时候那个三昧就不同了。所以这个三昧名词是一个啊，但是道理呢有浅有深。刚才法师说的啊，法师的问题，那么怎么叫做三昧？就是说如何修？我们现在就从念佛而修。比如说念佛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幻想念佛、实相念佛，那么从这个四种不同的念佛的方法而修，到了得到某一种的三昧了也有不同。可是你得到某一种的三昧呢，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品位也有高低，所以就不同了。因不同，果就不同。我们现在再举一个小故事来给我们容易明白。从前有一位高峰妙禅师，他说大悟十八遍，小悟就如牛毛。这个禅宗的大德祖师修行啊，经常说开悟、打坐、坐禅，就希望开悟。开悟那么一句话都叫开悟啊。那他说大悟就十八遍，小悟如牛毛，悟了又要悟，悟了又要悟。不是一下子就啊一悟就到家了，看你悟的什么程度。比如说有十个人修行，十个人都开悟了，比如说啊，悟的境不一样，不能完全一样。在这个小乘俱舍论里头讲啊，这个证三果罗汉的人呢，证的不同的证法有9600多种的方法不同的，所以从这儿推测决定不一样，名词是一个。那么现在的答案就是说，如何修就从念佛修，如何证到三昧是什么境界是不一样。那我答的这样，假如有不圆满的时候，还请法师再慈悲。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财务大师啊，那么他已经是禅宗八财八悟的大腿，为什么他转入定子宗？
大先生，那么 这位法师问的各位听到了，现在我就是当了这个铜锣山彻悟祖师，也叫梦宗禅师啊。梦宗禅师，我们看到梦宗禅师语录，那就是彻悟祖师说的。他是在清朝嘉庆年间的那个时代，当时啊，这个彻悟祖师啊，出家以后呢，也没有参禅，也没有念佛，他是研究什么呢？研究经典的，研究什么经呢？研究《圆觉经》，他从《圆觉经》悟，这叫大开圆解，在教理来讲。不叫开悟，道理是一样，叫大开圆解，圆解是完全都了解过了，通了。啊，后来呀，他又在修行方面呢，他又去在禅宗去坐禅去体验，体验从禅宗这个时候又开悟，他这个佛法呢是通的了。如果那一门通了，再修第二个法门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道理。那么后来在这个北京西城外头有一个寺叫觉生寺，觉悟的觉，生啊，生死的生啊，叫觉生寺，就是现在后来叫做大钟寺了，就是叫原来的觉生寺，都是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钟，那么为什么叫做大钟寺呢？现在这个钟还在，我在1985年回到大陆，还到这个地方去过，还看看这个大钟。这个大钟是84000斤，这个大钟外边刻的字呢是一部华严经，那个钟口啊，就是外层的一圈，是一部金刚经锁口啊。这是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钟，只有是中国北京有这么一个大钟，84000斤，这是镇国之宝了，现在幸亏还都在。那我顺便再讲一讲啊，我们耽误点时间。它这个钟，你可以想象84000斤，那还要靠它的响啊，响那个钟得悬起来呀，放在地上不能响啊。怎么样把它悬起来？怎么把它悬起来呀？那么重啊！以前不像现在有起重机呀，那个方法呀真微妙，中国人还是智慧高明。他把这个钟呢运到那边，比如说有一个大钟殿，这个地方要修这个钟殿的话还没有修啊，他把这个钟往这个当中运到这儿，放在这儿呢，就先搭架子，用这个粗的木头啊，粗的铁链子，把那个钟呢拴上再说，钟还在地上地面上放着呢。然后呢，把这个、那个架子当然是很坚固的，然后就挖地，把地挖来挖去呢，这个钟自然就离开地了，地下一道沟，你往起抬怎么抬呀、啊？他挖地，把地挖好了，那么钟就悬起来了，然后来盖这个钟殿，最后这个钟在殿里头呢，你想拿出来也没办法。为什么我们讲这一点呢？假如将来我们台湾哪一位要发大心修大钟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不然你可以怎么弄？让我先介绍各位。再说这个彻悟祖师呢，在那个地方做住持，住持当时有一般出家的修行人呢，亲近彻悟大师。那么他在那时候当住持的时候呢，有些个很多人皈依了，当时在朝中这些个 亲王啊，宰相大臣啊，通通是他的皈依弟子。那么一天去到那儿去问这个问那个，喜欢跟彻悟祖师谈话，这个彻悟祖师呢不应酬也不成了。后来就想一个办法，想办法他自己从禅宗开悟了，他就想来想去还是要归宗念佛法。这个从禅宗转到念佛法门的祖师啊，不止彻悟祖师一位了，好多。你比如说宋朝永明寿禅师就是其中一位最出名的最模范的。我不是有资料讲吗？我今天不讲了。这个从禅到静，这个是大高僧大德的祖师这样做，我们现在还不肯做的话，你看看还有祖师高明吗？再说近代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也是常常提倡念佛法门的。那么虚老和尚本身呢，我们认为是禅宗的一位高僧，其实到他们这个时候啊，念佛也好是参禅也好没有关系的，不像我们叫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那不同的了。他到圆融无碍的时候了。再说彻悟祖师想什么办法呢？刚才说想念佛法门了，去修念佛。他就跟那些个皈依弟子，都是那些个朝里的朝中这些个宰相大臣呢，说我呀年纪老了，我不在这儿住了，我要上山了，我要自己该准备自己了，对不起你们了。那些大臣就着急了，说上哪儿啊？他说我离这儿离北京120华里偏一点东北，叫红罗山。红罗山这个地方呢是隋唐时代的一个古刹，就是衰落了，后来由彻悟祖师又等于中兴。是说那么这宰相大臣这些皈依徒弟就留啊，师父你不能上那么老远去啊，我们不方便呐。你在这个城外，那个时候大钟子离城，现在城墙没有了，等于是近得很。那个时候出城呢2-3里路，走路也就是20分钟，那他们都是抬轿的，坐轿去，所以方便，不给去。不给去之后我就说不成啊，那我的年龄大，我要准备我自己的修行的路线了。我留都留不住，那也没办法了。后来就好了，那我们送师傅到山上去了。送师傅怎么送呢？要用轿台，因为他们都是坐轿的呀。那个时候皇帝宰相那些彻悟祖师说，我可不敢坐，我不坐这东西呀，我这出家人随便就上山了。但是呢你不坐也好坐也好，我们得有个仪式，得把这个轿啊都摆一大趟啊，前后送礼，前头引导的，做那么一个样子，做那么一个样子。我怎么晓得呢？我在红罗山住3年有多，可能大概是这样。如果你在红罗山住不超过1年的话呢，那你就没办法看到这个。为什么呢？他这幅画了有很长，我不记得有多长了，一间房子那么打开给大家展览，1年1次，正月15，把全体的出家人在方丈和尚那儿方丈了请出来的，给大家看彻悟祖师当初上红罗山的那种样子，都是用宝石画的，到今天那个颜色是一个样的心，不懂颜色。那么所以我在那儿就有机会看，我住的久啊，有的出家人住半年，住不到1年就离开了呢，这个看不到了。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讲彻悟祖师上那个红罗山，这还不算。另外那么你师父到了山上去，大钟寺就是原来叫觉生寺了，那些出家人跟着他参禅的人 是亲近他贪婪的，那么现在他念佛了，怎么办呢？他就跟那些出家人说，我现在要念佛了，我改了法门了，你们要照常贪婪，你就在举生四处，不是现在大众，你们要想跟着我也改啊，我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那么信得过我的话，你就跟我上红罗山。当时就有一部分跟着去了，一部分没有去，不然就分了。那么再说师父到山上，这些出家人吃什么呢？好了，这个红罗山这个山脉在南方是山明水秀出名，北方很少，但是这个红罗山呢，我走了很多的山了，南方有，我还是喜欢红罗山，它是后边大靠山呢，起码也有3000尺高左右，我想那么叫一个大莲花山，左边青龙山一起一乐，一起一乐，一直围到前边来啊，右白虎低一片到了前边，白虎山里边有一道水，青龙山有一道水，到了这个山的前边呢，汇到一起，搭了一道桥，一道桥前边这个水出去有一个影山，好像一块馒头似的，一个大馒头顶住把这个白给砸了一下。当时那些亲王啊就跟彻悟祖师说，我们上这个前边这个叫做影山呢、啊、到那个小山头上大概也有200-300尺高啊，到那山头上往山外头一望，前边左边右面都是平原，他说你眼睛看到哪儿，那个地就是你的，看三个线。彻悟祖师说，我来这修行的了，你别这样，我还得了啊，这我这个出家人要这么多地干什么呀？他说你要吃饭，他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了。后来说你不要怎么样不成，结果就在山下边最好的旱涝都可以说叫旱涝保收，下雨不下雨那个地都可以收粮食的好田呢，给了200多亩，这你不收不成了。所以红罗山的出家人吃饭呢，不是居士户房，有田地。那么那儿的出家人彻悟祖师带着大家修行了，就是关门静修，专修念佛法门。所以彻悟祖师从那儿在那儿修行的时候啊，几次见到西方三圣，最后的时候自知失智，不几个月就知道而往生西方。这是说简单的讲的过去这件事。那这姐妹呢，今天法师因为这个问题了，我讲到这儿我有点感触，明天假如今天答不完，明天头一位就答，就有些说啊，我们记得不怕的。哎，我讲什么呢？我有什么感触了？我在美国，我去回来都问我，你到红罗山去看没有啊？到回到北京啊，我说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我说现在还不方便，那些人说你不要去。那么假如要去的话，说你在红罗山住过这个道场，现在大陆很多大庙可以请政府还回来给我们佛教，你可以代表你在那儿住过的啦。我说是对，有一个条件，要还给你，你要重修装修，政府不能够帮你，然后你那儿还要有出家人要有饭吃在那儿修行。我说这个我没有这个资格呀。那我今天想跟各位讲一讲，如果我们台湾各位有大力量的护法居士要处理的话，我可以到北京跟佛教会谈谈这件事情，这旅行团收复红罗山，是吧？
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一个道场里边啊，需要僧众在主持，还有信众来护法。但是这个新界四众啊，来大家共修， 那功法我们就出现努力去做。不行，大家说我功法出教出发，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去做。所以我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和和的哈，在一起共修，在共修功法发扬出发，可是像什么去做？
他佛显自佛，自佛显了以后，他佛就是自佛。 飞云呢，刚才我说的飞云呢，天上云呢，什么样子？不明的飞云没看到过，但是我们打坐昏沉的飞云呢，我看过一次。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过没？你这个昏沉来了是什么样子？你就是眼睛一闭眼，头一低，这个你还是没看到，看着头低不成的。那么我在那个是民国51年，好像是到香港第三年，在大屿山打禅期的时候，有这么一次。那时候我们打禅期呢，30几个人都是出家人，有一位比丘尼，有2位女居士，大家都是出家人，自动大家发心打七。那个时候打七呀、我们那时候一年就打几个禅期。这个禅期呢，打起来这个时间呢，是从早晨4:30到夜里12点，有的时候到12:30，我们才能够养息。但是在晚饭药食以后呢，休息1个小时，其他的不能离开禅堂，行行坐坐，行行坐坐，不曾停。吃完饭以后，午饭就得好像没有说回家休息不可以。这时候打禅期，前边领导的那些个善知识都是从大陆金山高明出来的扳手师傅领导我们的，都是善知识，现在都过去了。那个很严格，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香板呢、我现在顺便讲啊，我们明天圆满了，今天敬业林的规矩我不敢讲的，这是敬业林的规矩，我是讲我们那时候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叫做肩香，平常叫群香。这个香板一开镜以前呢，这个香板就不能再熏了。尤其在动工的时候，跟跑香的时候有香板，那不同。治昏沉的香板呢，只限定在坐，没有开镜以前。那个香板呢？一支香，你说我们的长香是多少？这个每一天的香长短不一样，最多有3支香：早板香、午板香、养息香。早板香是吃完早粥以后第一支香，午板香是吃完午饭以后第一支香，养息香呢是晚上药食以后头一支香。这3支香的时候，好香不在，我们做要做1点3个钟，1支香。在其他的香有1个半小时的，1个小时的，3个钟的，短的。但是这个肩香这个香板呢，不能超过3个圈。头一回这边去，那边回来；二一回那边去，这边回来。如果没有人睡觉打呼的话呢，你不能直接的打那个人香板，它有规矩。所以这个香板的问题了，不但说香板，这种循环的问题都要研究。这里很多问题，这里有哲学了，有心理学了。所以这个香板打起来呢，不是通一通吧，真打的满堂响的。那个时候的话，谁也不想睡觉挨香板呢，可是不由你自己。那么有一次啊，用功啊，我现在讲讲这用功，各位，用功不是每一次能顺利的，有的时候你用功用得很烦了、很闷了，你不要烦，不可能一用的话就是顺利，都如你的意，但是你不要烦。它不顺利的时候，就是顺利的一个预兆。在这个不顺利，你用功，心里妄想多，烦恼多，心里闷，你心里头不要。 的境界，有一个好的定义。但是那个好的是不是就很长呢？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过呀，那就是你的体验。不然的话你光烦呢，你没有进步。你烦时候不要烦，好的时候也不要太高兴，他才过得去的关。那么这个相反呢，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相反来了，相反来了，走得慢，不能给听到的呀。打相这个肩相走路怎么走也要学啊，你要拿相反怎么样走路，怎么样打相反都有规矩。走在旁边第二个人这儿，拿这个相反都看出来了，他早就到这点上就知道，但是我的昏沉很重。那有一次了，顶不住，困得不得了，怎么挺打起精神来也打不起来。看这个相反转过来了，我知道快到了，但是我说不要睡觉，不要睡觉，看你这睡觉的是哪一个。好了，走到第二个人这个相反呢，就快扬相反了，他也知道我是在挣扎呀、啊，那个。后来的时候就给我头这个后边呢，好像一群乌鸦，不是乌鸦，这是黑云，一下子把我头压了。他一压我就一群血，这像百两血没有打。他飞过去了，我看着这个影子飞过去了，然后是这样，那个东西哪来的？原来这个东西昏沉呢，它有一个东西把你心压住了。平常我们看不着，你哪一天睡觉的时候你知道你怎么睡着的吗？天天睡觉你不知道你怎么开头睡着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入眠的，你能看着他的话，那你心里头的那个觉照力啊就简单，不要太小他。你要看你怎么睡着啊，没睡着以前你要拼命的用功，到了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样睡眠。如果看着一次，给你看着一次呢，就有了经验，这个就是一件的体验。要天天看着的话，阿弥陀佛又快来了。那个这一种我再讲几句补充的话，因为我们这个硬功非常重要啊。你在这个看着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一次我经过这么一次，但是有这是在集体用功到用100%的力量才逼他出来的，把这个昏沉这个样子才逼出来。平常你要是不能那样挑起精神的，跟他这样往上作战，马马虎虎用用功啊，看着相反来了，那个昏沉那个厉害呀、啊，打就打吧，睡就睡，情愿来相反的了，打完了也不会打坏了，反正打一下子就过去了，别人笑你笑干什么，你也不来打。不怕，这个肩相的相反不是一个人常干的，大家轮流的呀，哎，都有份。那就我再讲几句话，刚才说的没有讲完。在这个叫禅宗叫做逼发，逼你自己，自己逼自己用功。这个地方呢，要小心了。如果逼得不好的时候啊，你可不要太勉强。你感觉没有问题，不会出毛病了，你尽量去。你感觉逼逼里头有，越逼头越上越烦，烦恼越增加，逼的时候总有烦恼。逼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呢，你不要逼，怕什么？怕走火入魔呀。那个时候就是说，走火才入魔呀，没有火就入不了魔了，非要紧张。这个时候要小心。这个魔呢，你不要怕，修行不要怕有魔，最怕你自己不会善用。自己要会善用，有善知识在帮忙的时候呢，没有魔的。魔也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因缘可以空，也可以有啊，还是要小心，但是不要怕。有人说修行招魔要怕，这是不敢用功。我说那你要 大魔就不能成佛了，不要怕，但是要小心。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点给各位，现在人喜欢吃肉的人多，想快点，来得慢就着急呀、啊。吃肉如果你不得方法的话，我见着过出毛病的人比较多，要小心啊。还有你吃肉的话，如果你平常性情燥的话，性情急干什么事情，我劝你最好不要吃肉，这个是容易出毛病的事情。这个吃肉要小心，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各位看看，我们修行，我们原来一个很正常的人，修行更要正常啊。如果修行的不正常的时候，就不如不修行了，就不如不修行了。宁可千生不悟，不可一时着魔。不开悟没有关系的，但是可不要着魔。着魔就是希望心太多，妄想太多，想东想西，都是心里做出来的。再问我们这个佛在我们心里怎么样显示出来，就是这个黑云遮住，我看着一次黑云呢、啊、等于一万万次啊，揭开那一点点，我知道这种厉害，所以显出来了、啊、本来这大问题呢不应该大这么长的，因为我刚才顺便解释一下给各位，还有很多问题都是有用的，都改变的啊。这前面这个我没有看到啊，对，哎，这是你，然后再
怎么回来？那个阿弥陀经讲的这种声音，原始大家就听明白，我已经读完了，在你们中途的时候，我们阿弥陀经讲的原始。但是现在有一个新人已经过来，非常困难，完全没有全是那个方面吧，在当时的到基础上，同学方面，那个方面就会有影响。现在先现在就说明这个，如果原始同学达到一基础了，万一这同学刚才今天首先得到一基础了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那个老师进行讨论？好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来的是。现在问题上就像那个三经双修，这三经总是属于三家的组合，三呢它不但要以它消雨消雨打雨打雨这个组合，这个人出来的这些比较有名字应该要分析，如果是在我们给他们组合西方组合这些就要反正方式的组合，这样说的是个同一生组合双修嗯，组合
啊，这个我分两个，一个是怎么样达到一心不乱，能不能往生西方，第二是禅定方舟的问题啊。这个能不能生西方啊，最要紧的我们平常各位都知道有三个条件，信愿恨，有的人念行啊，我们以前在大陆都念信愿恨，那个行字啊，这叫三思量，看看我们的信心够不够？哎呀，我哪个面方有信心呢？哎呀，那你可不要那样说呀。这个信心呢、啊，这个层次很多的。你也信，我也信。那个至诚恳切的诚啊，印光老法师讲过了，诚诚诚，妙妙妙。我看看我诚心到诚到几点呢？儒家也讲了，诚则灵。这个到诚心到几点了的时候呢，不可分。你不要说一心不乱，没有诚心达不到的一心不乱，就是精诚到几点，由诚到精，是吧？到最后我打一个比喻，你说这个放大镜能不能复活弄出来，那就看你跟太阳的光对的如何， 窗，太阳在窗中。你拿这个太阳镜啊，我都试过了，这个硬木都能烧一个洞啊。但是那些最好一个光，最不好那儿不但没有出洞，热都不热。这个比喻各位想想，我们的精神念佛的这个心呢，要跟那个最光一个样，他们那个精诚到了那个时候，决定到了时候就会成功。这个问题，一种是精诚，我们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呀、啊。哎呀，法师啊，有的人呢，念几年佛告下往生的，这个身无病苦，亦不颠倒。我念的这个时间呢，年头比他多呀，怎么还不如他吗？我修行的比他久啊。你看看这个问题呀、啊。一种是看看他的如何修，你的如何修，这是今生。再往前生说，他的善跟前生修了多少生，我修没修呢？前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了。很多不同的条件在跟着我